在台北火车站跟满珍喝咖啡，因为我要回来高雄，他在那会跟我碰面。那我发现我在拉肚子，喝完咖啡我就开始拉肚子，我就不管他，我去拉一拉回来，我就看着他，然后不管他。上了车之后就没了，到现在也没吃。
他很喜欢自发性的，他相信那个问题自然会跑开啊。啊，你也可以用我刚刚讲那个价值完整的态度啊。他一定在告诉我什么讯息啊？就像赛斯在谈的啊，疾病是健康的恢复方式啊，恨是告诉你爱还存在的一个方法啊，恐惧也是啊，焦虑也是啊，都是在告诉你你怎么去走你的路啊，你目前走错了、啊，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比如说你从这个角度，从价值完整去看，当然你也可以从，比如说直接连接到更大本体，然后加上自发性跟价值完整。你的力量可不可以进来啊？基督徒不是喜欢用这个吗？用祈祷啊，让东西移开吧。吸引力法则不是主要告诉你，那个有求必应不是告诉你三个节奏吗？做好问求的工作就好了。你的问求到底怎么达成？那是宇宙的工作。你可以直接锁定力量，抓到那边，这个就是神奇之道里面所强调的轻松不费力的感受。你怎么去体验这个？所以面对负面情绪有很多的处理态度哦。这边为了这个，我礼拜六去买了一本书叫老子的，因为无为之道出来了嘛，因为睡到4-5点，头顶还有微微的头惊醒了，那时候信息丢来的是什么？无为，你怎么去解？我买的是刘孝感写的老子，它里面谈了我喜欢的三个主要观点。自然是什么？在道德经里面自然是什么？第二个，无为，道德经里面认为是什么？再来，正跟反之间你怎么用？他就谈这三个、啊、然后我当然看到无为我就很爽了，我就开始看、啊、他说无有三个意涵，一个把有的东西消灭掉就是无嘛，另外一个实有是无，就是实在是有，但是好像看不出，那个就是五的态度，就是比如说人法地嘛，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一个循环嘛。啊，自然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两种解释，一个叫大自然，古时候没有这个名词啊。最后就回到自己的如此，自然而然。那道法自然，他为什么尊重每个个体自己的如此跟自然而然的创造力？那不是在聊基本功吗？我早上也聊，今天现在也要聊，我一定要强化他的印象，就是自己是如此，自己的本来就是这样，他自然而然就会顺畅。然后我就想到所谓神奇之道，一个最简单的跳跃度，他视为哦，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完成，即使明天死亡会到临了、啊，他都会完成。在神奇之道的角度去看就是这样，那你们要看到他是站在道的立场去看每个个体，所以这个叫自然，自己本来就如此了。你们看道必须效法这样的个体的自然，它只是无穷供应的个体哦。路怎么开你自己开，你的路环境随你怎么开了，你要怎么开就好。你要悲观他一样，你就走悲观的路吧，乐观你就走乐观的路吧。这像不像吸引力法则？这时候我就觉得道德经有新的内涵可以跟赛斯连结，所以很棒。我看到无为的时候，他说无就是强调于实有是无的感受，难道最后一个无是什么？绝对的空无啊。这中间当然是他采纳第二个，然后从这个角度去看，你跟天地万物之间的共处是什么？就像合作取向治疗的观点啊，你跟他是伙伴关系，提供影响力帮助他，他的路你没办法替代他体验，你对他不是支配权威的关系，这样懂我意思吗？这个就是所谓的基本功的架构啊。从以前我就觉得他应该有某部分在谈我所谓的基本功，每个人用他的心态去创造他要走的路，道德经就在谈这个、啊、他像谈正反的时候有一个架构，就是他说以反求正， 反的目的是什么？告诉你正在哪里。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类似于我们刚刚谈的，一个认为负面的情绪，其实他有要告诉你一条路的，你愿不愿意跟他共处？我们比较难接受的就是，碰到我们不喜欢的感受，我们很难去接受它。比如像九芳姐这样，就直接面对它，然后相信我不需要它，它自己就移开了。但是现在就像赛斯在形容负面情绪啊，我们看到负面情绪就恐惧它存在，压抑它，啊，然后我们的冰箱就这样不断的把它关起来，关到最后冰箱爆了。我们没办法把冰箱打个洞，就是什么东西进去，什么东西出来，没办法让它自然的流动啊。你像九芳姐刚刚那个体验，有没有像无为？就完全看它，实际上是有心态，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顺着那个情绪自发的，它自己自然而然就会移开。它已经有一个信心了，只要关照它，它就会跑开。
刚才王律师讲一个自发性，在我的信念里，那个自发性对我来讲是根深蒂固的东西。信念、自发性这个东西，包括我整个在整个经营基金会，其实这个东西一直深植在我内心，让自发性去发展，我不干涉，什么发生就让它发生。对，这个是一直深植在我的信念里。对，还有无为这个东西。
道家的无为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当然他没办法在稀释像赛斯所讲的神奇之道自发性价值完成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感受，就是他认为所有东西都不会浪费掉，一定会激发你个案跑到你旁边的东西都一定在替你做事。你愿意这样理解，你就会发现宇宙充满了恩宠，充满了爱。你像我理解物极必反是什么，就是自发性，你不要干扰他，你不要拘束他的界限，他自然会跑开，到最后他就反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人理解物极必反是什么，还在找那个物的极限，就有为的要去寻找那个极限在哪里，找到极限让他拉到极限，反才会跑出来。你假设直接进入自发性，物自然会反，他就留够了嘛，因为极限到这边像九芳姐那样就绕啊绕赛嘛，极限到哪里？可能三秒钟一次而已啊，过了就反了嘛。就是尊重那个自发性呢、啊，它自然而然就会自己走到极限，就流开了。所以在我的看法，物极必反那个观点，我是直接连接到自发性的。因为你就放它，然后它表达表达表达到极限，它当然一定要消化掉啊。这在我的看法，物极必反就是这样的角度啊。我以前看物极必反，像一般人。会质疑啊？你怎么知道极限在哪里？当这样质疑，你就知道他自发性没办法动，你永远搜寻不到他的极限。你反了自发让他动，他极限就出来了。所以你怎么无为？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讲，阴暗情绪是毒也是药的那个作者，他本身不要压抑你对负面感受的体验，完全放开，开放给他，你会发现自然会转化。他是直接用他自己的例子哦，去经验的哦。面对失去女儿那个深度的失落的时候，他在里面找到说，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把悲伤转掉。但是那个感觉对小孩子那个亲情依然在，很难理解哈、哦。去看一下无为吧，我觉得你们像我这样讲完之后，把这些关键的语句去了解一下，然后再去体验一下《道德经》，从这个角度去看。把基本功抓进来，把自发性抓进去，然后把道的力量抓进来，道会帮你处理你一切的问题，你不要干扰它，事情就很好处理。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像赛斯在形容的，你在思考那些思维的过程，你是轻松不费力的。所以有一套超出你意识性以外的资料或者资讯一直在陪伴你，你只要相信方法是可得的，你就是轻松不费力。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体验。所以神奇之道、自发性、价值完整，在我的看法都跟无为连在一起。因为道以无为的方式看待天地万物嘛，它充满了爱哦，充满了无穷的供应能力给你。 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路，他都给每一个人独特的路。你比如说，你假设在走这条路，你只是往前走，你只看到路。你假设倒退路，路慢慢开，你会发现原来有路的样子是来自于哪里。老子为什么是道起清流的？但也有隐喻啊，他是道的起清流，有一个角度转一下吧，跟道连结吧，然后跟道连结之后，你自己又走出你自己独特的路了、啊。这不是一切万有在给你的祝福吗？像真本身已经很痛苦了，赛斯给他一个讯息，相信有一个无穷供应你的神，对你是需要的。但是他这个区块的安稳都没办法出来，所以他假设有练自发功不知道多好，这是他跟他的挑战呢、啊。好，接着我们来看哈，头，头里面我们假设抽两个瑜伽里面两个轮脉，一个眉心轮跟顶轮，对，你们看一下这两个轮，头是什么样内在的感受。所以你们要了解身体，你可以借由瑜伽冥想里面那个轮脉去了解。你像我这边整理的头是什么，它是你跟外界的沟通中心，你跟外界的沟通中心，身体和意识的控制中心，懂意思吗？比如说有些人走路头太低，他可能投射什么，就是他要应付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困难。当然有人会认为说他没有自信，懂意思吗？啊，像有人就是抬头会45度角，人家会觉得他高傲。我没有指名道姓哦，对啊，所以你会发现头它有一个特征的象征意涵，这个都是我分析给你们听的，就是针对身体某一个部位，将来你们自己可以不受它拘束，从你的角度去看，那里面没有啦。对，这是我自己整理的啦。哎呀，这个是我自己整理的，因为要开展下去，原先我想隐喻讲得很细，但是感觉出来的时候觉得不应该讲那么细，我怕你们会太学术化了，不然我的笔记都摘要好了呢。我已经整理好一份笔记了，要准备讲隐喻的。有啊，我已经写一篇了，头痛跟无为之道还有价值完成神奇之道自发心的关联啊，跟基本功之间的节奏啊，那个我已经写好了，那一头痛下来隔天早上我马上就记录了啦，啊，我才会去看无为之道来再烙印一下，所以那边已经有3-4页啦，我自己写下来的，嗯，那个当记录很重要的，但是看你们能够吸引跟对应多少啊，反正环境会告诉我要讲多少的嘛。原先设计第二期的课，我才要讲价值完成神奇之道跟自发性的细节的操作，现在我只希望你们去抓神奇之道，轻松不费力，不是建立在对立上面哦。你们现在假设有人啊过着很辛苦在创造方式的时候，你们会直接抓来我应该轻松不费力啊，你会发现你在批评那个东西，那你就永远没办法轻松不费力。我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神奇之道它轻松不费力有一个意涵，希望你把更大本体的力量引进来，引进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创造痛苦的过程还是轻松不费力啊，你悲观的过程你还是轻松不费力啊，懂我意思吗？一个不断的悲观他没有离开轻松不费力啊，你要抓的不是站在对立的思考去看轻松不费力哦，轻松不是跟不轻松对立的，轻松是直接希望你进入更大本体，了解它运作的模式，那种感受啊，你要把它抓进来。所以神奇之道跟所有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些感受都非常强悍的。就像有一天啊，我舅舅叫我买一个那个牛樟芝的香皂啊，我没有时间啊，他一直催啊，我有点气，你懂我意思吗？有点气啊，舅舅你能骂他吗？你能回过去吗？或、哦、闷在心里面，你知道开车出去碰到什么吗？没有碰碰，停在路边哦，一个酒醉的人开车，难道贴到我的那个门，难道贴在那边刚好我要开门的地方，我想去开，开完了他会跌倒报警，他可能被罚10几万，而、啊、我指那个烤漆那边 被刮一点点而已，我到底怎么办呢？你们看到有话说不出来，不一会儿就停在那边，然后你会发现很精彩，我坐在那边我也不理他，我看他怎么办，结果你会发现他走到最后头哦跌了好几次，最后我不得不一下来，你不要站多拜好不好，我叫你出来人给你载好不好，他说没啊，不我叫警察来好不好，你叫警察来，你叫警察来，他的肉旁边也有一个人下车在关心他，那个人说不能叫警察，那一罚就十几万了，怎么叫警察来，我想一想，对啊也算了，我当时只是为了救他的命想到这个，后来想一想要不要跟他要电话或什么，我想不用了，就那刮一个小痕而已，你会看到什么都要不到，话又讲不出去，还要假装关心，还要假装顺从，你敢看吗？那个对得很漂亮吧，上次也有一个我谈过也蛮经典的对应，就是他生了一个小孩吧，他怕被那个婆婆公公抢走了，就是心爱的东西怕被朋友抢走了，好，他车子哦又借公公婆婆去开，你会发现他的车子被偷了那个担心恐惧一直在啊，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就回应他的恐惧，回应得很漂亮吧，心爱的东西真的被偷了那个恐惧就直接呈现出来啊，你有没有看到很漂亮，跟我舅舅那个一样，那个是对应的很漂亮，这个叫隐喻，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隐射的东西，这个需要练，这个真的需要练的。而我现在只是单纯从身体的部位去看一下，你假设把头当成一个沟通中心，你现在比如说一个人没自信，对外不敢表达自己，你会发现他头低低的，你们去抓这个抓久了你们就会了，自然而然，因为这是你们的天赋，你们会习惯去看外面是怎么创造的，而你看不到你就会看到那是什么事件回到你内心，你会发现这就是属于基本功的基本基调，我早期没有人教的啦，啊高傲啊轻视别人啊，不然你要看到看到啊，他那个会撞到墙壁，那个就忽略世间的东西了，对啊，他就是这样鄙视人家嘛，所以有点太骄傲了，有没有看到他的骄傲到哪里了，你们应该都知道嘛，